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真的是让弟兄姐妹们分别为圣，主啊，又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求圣灵你亲自的启示跟光照在我们当中，真的是保守孩子的口，所有说出来的话，主啊，你都保守，真的是进了弟兄姐妹的耳中，就存在他们的心里。哦，主啊，真的是叫他们，真的是他们所活出的生活，能够符合他们信仰的宣告。主啊，孩子，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今天以下整个课程。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要继续，今天要来讲约翰一二三书的第四讲哦。我们拥有神儿女的身份。那今天这一讲呢，所涵盖的经文呢，是从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的18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10节。那么会将经文呢分成两大段来查考。那首先呢，我们要看的是，约翰一书它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8节起到27节的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约翰呢就做了两件事哦，一个是呢警告教会中的这个反对者，第二个呢他是装备信徒，以免被那些反对者的恶意所害。那约翰呢，接续了之前他训勉信徒的信息，不过呢，不同于之前的那个语气是，现在的语气呢是较为和缓的。那他的语气呢，从这里，对不起，是之前的语气较为和缓，他的语气从这里开始呢，就变得比较激烈了，因为他谈到了教会迫在眉睫的危机。那等会儿我们会来看是什么样的危机动摇了教会。那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另一大段的经文呢，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8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10节为止。如果说呢，第一大段的训勉里面，约翰用比较强烈的语气，直接来斥责那些反对者的错误，那么在第二大段的这个信息当中呢，约翰就会转而建立信徒们，巩固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加强他们得救的确据，以免他们无力抵挡外来的攻击还有诱惑。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进入我们的经文，抵挡敌基督与装备真信徒，这是第一大段的标题。那到底谁是敌基督呢？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哦，二章的18节跟19节。好，一二三，起，小子们呐、啊，如果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能救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那经文中呢，首先他就指出，如今是末时了，是那敌基督要来的时候。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表，从亚当还有夏娃被造开始就简略的可以分为3个时间段。好，那第一个时间段，它是从亚当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是第一个时间段。第二个时间段，从耶稣的复活升天，直到他在主再来那个时候。那第三个时间段就会从主耶稣的再来，再到启示录当中的新天新地所说的新天新地。好，那这里的末时呢，它指的是什么时间呢？好，就是我红色的部分标出来的，它是第二个时间段的末尾，贴近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这个，也是这个时间段。那经文当中说，那敌基督要来，这个定冠词呢，是指的一个特定的人物将要出现。敌基督这个词在新约当中的此处是第一次使用，但是呢，敌基督的工作事实上在圣经很多的地方都已经预告过了。那我们来看呢两处经文，第一个呢是，好，是马太福音的24章23节到25节。好，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好，马太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有宣告过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旧约的但以理书当中9章26节到27节。上面说，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这敌基督虽然他的结局已经被神所定，那事实上，在他走入最后的结局之前，他会行，会有行很多毁坏的事情。哈，这是敌基督的一个宣告。那敌基督呢？它这个词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说一个人在末世的时候出现。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曾经详细的介绍了他。那第二个呢？它指的是一堆人，历世历代都有的。我们知道耶稣呢，他既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还有真理。那么，什么是完全神？什么是完全人呢？完全指的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所以呢，耶稣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是一直持续存在的，而他的人性从玛利亚开始怀胎开始就一直持续存在到他离世。耶稣既是神也是人。他的神性和人性呢是同时并存的。如果有人说他一半是神，一半是人，或者是说有时候是神，有时候是人，那这就是异端。就好像我们之前第二堂课有提到克林陀神学，不知道同学是不是还记得那个保罗和克林陀在澡堂相遇的那一个故事？克林陀说，基督是天上的一位神灵，在耶稣洗礼的时候降在他身上。并且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呢，就离开了。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凡人耶稣。那只要是贬低耶稣的神性，或者是否认耶稣的人性，就是否认他救恩的确据。那这些都是异端，他们诱惑信徒离开真理，都是末世那位敌基督出现的先锋还有缩影。那所以这个18节这里，那敌基督要来，指的是那特定的一位。可是他第二次写的约翰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他指的就是一堆人，就是约翰当时的教会所面对的反对者们。那约翰呢，他从3个方面，清楚的把当时候的敌基督指出来。我们看一下经文，19节中，约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我紫色标上的部分。这里就可以看见反对者们呢，他们原是教会中的一份子，原本是与信徒们同在的。那第二个方面，19节中又说，他们却不是属我们的，可见这些人呢，不是教会真信徒中的一份子，因为只有真信徒才会认同并且归属于正确的信仰团体当中。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22节的经文当中。约翰指出说，他们不认基督，不认耶稣为基督，可见这群人呢，不认同最基本的基督论的真理，否认神与耶稣合而为一，原是合而为一的。好，所以约翰一书2章22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他在。他直接，约翰直接的讲出，这就是敌基督。那十九节的经文呢？我们又回到19节来。十九节的经文当中呢，他就接着说，若是属我们的，就必能就与我们同在。这里呢，他就暗示着说，他们不是被逐出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是主动离开的。 他们也没有放弃基督徒的身份，而是自成另外一个团体。他们还是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是与正统的信仰团体来相对抗。所以，当然也不是像说今天教会的职堂或者是扩展，因为这个职堂跟扩展呢，他们是有正统信仰团体认可的。但是呢，这些当时候与约翰成为对立面的这一些人呢，他们跟这个正统信仰团体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接下来经文当中呢，有两个字是显明，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个动词显明，在约翰福音中常用在神啊，或者是耶稣啊，向人启示，或者是自我的彰显。因此，这里的显明有可能是表示敌基督的离开是上帝的目的，或者是上帝的计划之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一些敌对者，他虽然是自动离开教会的，但是他也无意的应验彰显了神他的目的。敌基督脱离正统的信仰团体，虽然可能给神的儿女带来一些痛苦，但是结果对正统的信仰团体而言，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呢，因此得到了洁净。那综上所述，相信现在弟兄姐妹们都知道说，谁是约翰当时候口中所说的敌基督了。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说，就是教会中分离出去，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假信徒。那因此呢，就引发了我们一些可以来应用跟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第一个是神学上的，在神学上呢，我们不要做敌基督，不要去相信一些乱解释真理的理论。那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听过《达文西密码》这一本书？它是在2003年的时候出版的书，2006年的时候呢，它也被拍成了电影。这个电影呢，当时候真的是风靡一时，因为我也去看了。那原著的作者呢，叫做 Dan Brown。这个 Dan Brown 呢，就说他采用的资料呢是有经过他考证的。但是事实上，这本书呢有很多的谬误。比如说，他讲到耶稣的神性的时候，他说耶稣是个人，是个会腐朽的先知。那他的神性是在公元325年，就是主后325年的时候，当时候就是4世纪的时候，是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开会讨论决定出来的。这个是错误的理论。这个大公会议确实在历史上它是存在的，但是使徒约翰呢，在1世纪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完成了约翰福音，还有我们现在在查考的约翰一书。这当中就明明的指出，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也就是圣子耶稣，他是原与父同在的。还有保罗书信啊，彼得书信啊，都有很多的地方都说明耶稣是神。2世纪的许多教父也都认同宣称说耶稣是神，所以耶稣他从一诞生呢就有完全的神性，不是等到4世纪的时候由人投票表决出来的。其他还有很多的错误的观点，那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咯。那另一个提醒就是在生活上，在生活行为上，我们也不做敌基督。不遵行天父的旨意，不行在光中，不行在爱中，这些就是生活行为上成为好像成为了敌基督一样。那也许同学就说啊，这么一来，那我们的身边不是到处都充满了敌基督了吗？那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嘛，难免会有行差踏错的时候。但是我想呢，这个提醒呢，不是要让我们像放大镜一样来扫视别人，评论别人的对错。而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要来检视自己是否更像基督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真信徒他身上是有记号的。那我们先来读这个，大家一起来读20节到27节的经文哈。好，一二三，起，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阿门。好，相较于刚才18、19节的重点，是在对于敌基督的描述。那约翰在接下来的这20到27节当中呢，用对比的手法来说明真信徒的信号。约翰阐述了真基督徒他会有5个记号，或者说是5个生命特征，他是要装备教会中的信徒，让他们能够更清楚地分辨异端与真信仰的不同。我们常喜欢用真钞和假钞的比喻，与其说一个一个去分析假钞错误的地方，还不如让我们认真来认识真正的这个真钞所该有的特质。约翰在这里就是要用认识真钞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信徒们对真信仰的辨识度。那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真信徒的记号：从圣者受恩高的就会明白真理。那20节跟21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个经文了。相对于那一些沉迷于诺斯底主义的假师傅所宣称的知识，约翰告诉信徒说：“你们是从那圣者受了恩高。”那这所谓的那圣者呢，指的呢就是基督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4章34节，他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恩高呢？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意思呢，它是高或者是高抹的意思。旧约常常把高呢作为接受圣灵的象征。那新约中呢，我们来对照一下表格，我想这个表格我在讲义当中呢，也是有放在上面的哦。同学，之后也都还可以参考。那新约当中，我们来对照一下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哦。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2章27节这里讲的，我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我们比照一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提到的信徒是受就是接受的意思，信徒是受了恩高。那约翰福音的14章17节里面呢，耶稣说真理的圣灵，那真理的圣灵呢，也就是保惠师喽，是世人不能接受的。接下来在27节当中。红色的部分，恩高是存在你们心里的。好，我 underline 黑色的这里是存在信徒的心里。那约翰福音14章17节说，耶稣告诉门徒，真理的圣灵会常与你们同在。那我们再看约翰，还是27节当中说，恩高是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咖啡色的这个部分，那约翰福音在14章26节呢，他就有提到，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教训和指教在原文当中其实用的是同一个字。最后还有约翰一书的2章20节，这里说，这个知识是受了恩高的结果。那原文他是说知道这一切的事，也是知识的意思，也有翻译为知识的意思。那约翰福音14章17节呢，就说对保惠师的认识是接受，是因为接受了保惠师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这个 对照表就可以看出来说，约翰一书这里所说的恩高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圣灵保惠师。在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之下呢，受了恩高是什么意思呢？受了恩高就是指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就从基督那里受了圣灵，圣灵内住的工作就开始引领着这个人，结果呢，就使他明白神的真理。好，那我们看21节，约翰他接着就陈述他写信的目的。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这真理指的是什么呢？因着当时候教会受到敌基督动摇信仰根基的背景。”还有这里警告敌基督的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知道说，使徒约翰这里所说的真理，特别是指的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这个真理呢，是由使徒所见证，也是由使徒所传。如果真理在此处是指使徒对基督论权威的一个教导，那么与他相对的虚谎，就是那些敌对者的错误教导。这些错误教导与真理相对立，断不可能是从真理出来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任子的就有父同在。第二个真信徒的生命特征，就是他必定会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结果呢，就是有父的同在。耶稣就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父与子的生命关联呢，是约翰相当重要的一个基督论。约翰说，凡不认子的，就等于不认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10章32节，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还有路加福音12章第8节，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另外，因为父子原为一，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7章第8节，这是耶稣对着天父的祷告，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在约翰福音的10章30节，耶稣更是直接对质疑他的犹太人说：“我与父原为一。”那当时呢，约翰呢所面对的对立者，曾经是。约翰教会的成员，他们也是知晓福音的故事的。可是这些接受希腊文化二元论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将神的范畴还有人的范畴严格了分开来。他们接受基督教其他的教义，唯独不认同神的神性可以和尘世的事物是可以相并容。所以他们并不是反对基督的弥赛亚的资格，他们质疑的是什么呢？是耶稣这个拿撒勒人竟然符合弥赛亚的资格。他们于是就成了那否定耶稣就是基督的说谎者。这些说谎者。与父或子再无关联，他们就不再是基督徒了。虽然他们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哦。那22节中直接 称呼这些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否认他神性的人，就是敌基督。这是直指着敌基督的本性，不只是宣告说教会里外所有不承认耶稣神性的都是敌基督，更要预告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敌基督。他必是否认耶稣神性的。好，第三点，心中长存主道的，就住在主里。第三个真信徒的生命特征，就是他的心中会长存着那起初所听见的。约翰鼓励信徒务必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那这从起初所听见的。 指的是什么呢？仍然是他之前多次强调的耶稣道成肉身的历史性工作的教导。这是稳定教会的正确正统信仰，这犹如教会的基石。按着这个正统的信仰，长存在心里的基督徒就是真信徒，他们与主有相连的关系。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的第四节，这一节经文呢，是主耶稣用葡萄树的比喻来告诉门徒，他是一切恩典和真理供应的源头。好，让我们来读一下：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唯有常在他里面，他也会常在连结于他的信徒里面，就如同枝子是连在葡萄树干上的，这样必也住在父里面了。好，第四个，得着永生应许并提防引诱。我们看一下25节这里，约翰他更进一步的告诉信徒们说，他们得着的是永生的应许，但是在26节当中，他还是要写信告诉信徒们，因为信徒们需要被装备，以对抗那一些要引诱他们偏离正道、混淆永生含义的假教师。诺斯底主义的人士，他们坚称说自己有特别的一种。灵识就是属灵的知识，他们能够直接通晓万物，而有这种灵识的就有永生。可是约翰他说，得着永生应许，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通晓万事的灵识，是因为有圣灵的恩膏，承认基督的神性才得着永生。好，第五个，有主的恩膏。教训长存，真信徒呢，有了圣灵的恩膏，在心中便会教导他们明白真理，不需要人的教导。在这里，并不是说哦，不用教会的牧者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来教导的意思，它是指的是说不用那些假师傅的教导，因为这些假师傅呢，用人间的哲学理论来迷惑人。引诱人离开真理，离开永生。而约翰在这里呢，强调的是，信徒呢，先有了圣灵，便有了圣灵的恩膏，教导人住在主里，与主的生命相联系，不是与一些世界的理论啊、思想所相联系。在这里呢，他指出的最后一点就是，恩膏有真也有假。那弟兄姐妹们还记得我们刚刚才学习过的什么是约翰一书中所提到的恩膏吗？对啦，恩膏指的就是圣灵保惠师。那一个歪曲基督形象的恩膏，便是偏离了从那起初啊、呃，那从起初原有知识的恩膏。所以这个恩膏圣灵就是假的。那约翰要强调的是，只有一种感动是来自神的灵，就是那个肯定教会对耶稣基督坚信的恩膏。换句话说，真的恩膏就是认耶稣为基督的。好，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那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说，教会的合一是相当重要的，也是主的命令。有时候呢，在服事上面，大家呢因为意见不同，做事方法各异，那做事所以就会起一些争执。我自己就曾经在一个教会办的大型特会活动中做过同工。那当特会日期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同工团队之间呢就会越来越紧张，因为每一个部门接触度就频繁了起来，很多大小冲突就会越来越白热化。但是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用主教我们要彼此相爱来包容肢体间的差异性，减少摩擦。那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说今天教会陷入了分裂，可是这个分裂的原因不是因为个体做事的方法的差异性，而是像说约翰他的教会所面对的情况与真理有关呢？我们怎么办呢？现在呢，是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新宗教运动不断的兴起，教会中受到新兴假先知或者是似是而非的言论影响的有没有呢？当然是有的。那么教会的是合一，教会的合一 重要呢，还是真理更重要呢？是否应该要为了教会的合一而对错误的言论来容忍呢？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思考的问题。那我自己呢，个人是认为说，教会的合一固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若不顾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晓得的真理，便会是一种不值得坚持的合一。也许你会说，哎呀，我又不是牧者，我也不会像约翰一样为真理辩护，那我能够做什么呢？其实，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做的也很简单，就是来接受装备，好能去辨识那些声称是从神而来的这些新言论。而弟兄姐妹们，你们正在做一件很棒的事，你们现在在上主日学课程，就是在受装备，好叫我们能够认识那个信仰真操的特质。因此，当假真钞摆在你的眼前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就可以认出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是兼顾信徒能够明白他们神儿女的身份，从2章的28节到3章的第10节。如果说呢，约翰在上一段的教导，是揭发那些歪曲真理者。那么接下来，他就要兼顾那些忠心持守基督真理的人，肯定他们的信仰。好，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哦，无惧与无愧的把握。28节，好，我们读一下：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29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28节，再一次的，约翰用小子们呐来开头，来引出一个新的段落。那这是一个亲昵的对信徒的一个称呼。那他是基于先前呢住在主里面的这个劝勉，又发展出一个新方向来扩充这个思想。约翰在经文当中呢，提到了2次信徒对基督再来的盼望，他若显现，还有当他来的时候，来作为信徒持守信心的动力。约翰说，信徒对基督的显现会有2种反应，哪2种呢？他会坦然无惧，还有不至于羞愧，因为这是他们作为真信徒的把握。29节中有2个知道，在原文当中呢，这2个知道中文翻译都是知道，可是，在原文中呢，它是不同的2个字。第一个知道呢，指的是学问上的知道，可以说是神学上的一个知识。那第二个知道呢，是指的是经验上的知道，可以说是生命上的知识。这2个知道呢，是客观的信仰知识还有主观的生命经验的结合，可谓是全人的知道。那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全人的知道？也许用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大家会更容易清楚的明白。那我有一个女儿呢，她有这个自体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她在14岁的时候呢，发病住院住了1个月，那好不容易命捡回来了，那当时我们也过了一段蛮辛苦的，就是照顾他，然后等待他恢复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可是呢，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呢是没有办法完全治愈的。那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跟神祷告，就是希望，就是说，真的是能够求神能够全然的医治他。我就记得有一年的，那时候他已经出院了，蛮多年的，然后有一年的夏天啊，我带他去看一个中医师。那当时候呢，就有一个中医师，他是从中国北京来的。他就说，他就看我的女儿，他就说，哎呀，你实在应该带着你的女儿到这个到中国去啊。上海有一个什么非常非常有名的医生呢，可以来治你女儿的病，可以让她完全好这样子。那当时候我真的就是心动了，这样子，因为这么多年，他虽然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子，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犯哈，他这个 常常会发烧啦，然后身体不舒服啊，这些现象，有时候甚至会影响他的读书啊、工作这样子。然后当时候呢，我就心动了，我就好几夜我都睡不好，因为呢，我是从台湾来的，如果我今天要带着我的孩子到中国去，我在那边人生地不熟。那表示说我要去找住处，我要带他去看医生，而且听说医生这么的有名，非常的难排啊。总之，我可能要在那边待一整个暑假啊。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只是经济上的，还有时间上的、精力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就跟神祷告。那有一天我主日到教会去上主日，我就跟神祷告那一天早上有一个感动啊，就在车上一边开车一边祷告。然后当时候呢，祷告的时候就有很深的感动，因为我跟神祷告，问他说：“哎，我这几天我真的都睡不好，真的是求神能够，我不是说求神告诉我，给我一个答案，我去还是不去？我是问神说，神啊，真的是，我是跟神说，求你真的赐给我在你里面的那个平静安稳。”哇，那神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他就一下子在我的意念当中显现，他就告诉我说：“你既知道我是神，为什么还要去寻求一个人的意见呢？”好，那我用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要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意识上的、神学上的，我们读了这些知识，知道这些知识，这是一种知道。可是我们要把它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变成我们的一个信仰。那我这个例子就是说，很简单的告诉大家，我相信大家就知道说，当我那一天祷告的时候，神这么告诉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哗啦哗啦，我这个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这样子一路是哭到教会的。所以当然你们就知道答案了，我就没有带我的女儿到北京或者是上海去这样子，而且不只是这样，从那一天晚上开始，我心里真的是有确信说，哦，这真的是我的神他真的会帮助我们这样子。所以呢，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睡得很好了。好，那所以呢，信徒知道说神是公义的。也过出有公义的生活，正如说孩童会表现出说他父母的特性，当我们活出他的公义性情的时候，就会显出我们是从他而生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行义不是重生得救的条件。但是一个人活出义行，是因为怎么样？是用这个全人的知道来效法神公义的性情，由此可以证明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好，接下来，我们下面的这个经文呢比较长，从3章1节开始哦，那到第10节，我想请大家跟我一块儿，虽然我听不见你们的声音，但是让我们一块儿一起来读一下哈，这一段经文。好。1、2、3，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在解释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在讲义上也是有的。这个图表呢，就再次显示出了约翰在约翰书信当中惯用的一个对称写作手法。在2章29节下，对不起哦，从28章，应该是说从28节到29节的上半这一大段经文，它是一个引子，引导呼吁门徒要住在基督里。那从29节下半这边开始呢，就一直到3章的第10节，这当中的经文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肯定句，凡行义的和凡犯罪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对照表，它有四组，我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所以第一组，2章29节下就有提到凡行义的都是从神生的。那对照于它是在3章4节的上半，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好，第二组是3章6节上面提到凡住在它里面的就不犯罪，3章6节下。凡继续犯罪的，是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3章7节下说，凡行义的是义人。相对照的是3章8节上的，凡犯罪的是属魔鬼的。最后一组，3章9节上，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3章10节下，凡不行义的就不是神的儿女。这样的对比写法呢，将约翰的意思更详尽地表达出来。那在3章的7节和到十节当中呢，约翰除了将义行和罪行做个对照之外呢，也从中来分辨出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那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在看这个对照表的时候，并没有包括3章的1到3节。那么这三节，到底这三节的出现是有什么意义呢？那有解经学家就认为说，约翰3章的1到3节呢，是接续着2章29节下半的这个语气，对从神而生所发出的一种感叹。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稍微做了一个停顿，带领我们深切的来思考，来反思说，到底从神生是什么意思呢？约翰呢，其实呢，他是想到了神对我们的爱，赞叹这个爱的奇妙。经文当中，他用了一个词汇，何等来形容神的慈爱。何等呢，是一个感叹词，是一种赞美式的呼喊。约翰是要表达他的惊奇，神的爱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超凡独特啊，以至于我们竟然被称为神的儿女。信徒是因为有神的爱，成为了神的儿女。然而，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这个身份地位，却是不认识他的世人所无法了解的。接着第二节和第三节呢，是新约末世论两中当中两节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文，它指出了两点：信徒是有盼望的人，还有。我应该我的 PowerPoint 好，我先接着讲。他说，信徒是指出了两点：第一是信徒是有盼望的人；第二是信徒将来的身体会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像主自己荣耀圣洁的身体一般，就是经文当中的真体。这是第二节和第三节当中所提到的，那我蓝色标出来的部分，显明和显现，在原文当中呢，他们是同一个字，指着主再来的时候。约翰说，主在显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得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在空中与他相会，也分享基督的荣耀。这是一种与主亲密无间的联合。这种盼望呢，也就是经文当中的指望，就成为了信徒充满信心生活的原因，也是为主生活的主要动力。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信徒呢需要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盼望。盼望呢，对神儿女来说呢，是什么意思呢？是相当重要的。盼望的根基呢，是因为知道说神计划的不改变，因此基督徒才能用信心去接受，并且用爱心、耐心实践在生活中。虽然眼前的生活中也许遇到了苦难，世人也许因不认识主而与我们疏离，但是相信主再来的时候，一切都会苦尽甘来。因着有着这样的盼望，信徒才能过着有平安、有喜乐的例子，不的的日子。那么洁净呢，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原文中呢，这里的洁净，并不是约翰在讲洁净的时候，他其实心里在想的是另外一个词，是成圣。因为在希腊原文当中呢，洁净和成圣一词是相通的。约翰在这里讲的呢，他不是那种宗教上的啦、仪式上的那一种像旧约上的那一种洁净，他是指说准备好一颗迎接主耶稣的心，过一个没有污渍、致力追求公义的生活。所以，神的众儿女们，我们务必要在成圣的道路上呢，尽心竭力，要活出像主一样的生命。时常用约翰还有约翰一书当中所勉励信徒的话来检视自己，说我们是否行在了光明中，是否有与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思考一下，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洁净与成圣在这里呢，它其实是相通的。那因此，我就想要让大家呢，就这个主题稍微的来做一下思考，说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说，基督徒走成圣的道路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好，那我这里就借用了一个这个 logo 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Target 的这个 store 的这个 logo。好，那我们看它其实是中间有一个红点，是圆心，这是不是像这个就它就叫它就是 Target，它就是一个 Target，就是一个箭靶。好，那到底这个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呢，是怎么回事呢？是。那我们想想看，像不像我们好像在 aim for something，就是说你有一个目标，你一直在朝着那个目标在走。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上，谁是我们的目标啊？谁是我们终极的那个对者的目标啊？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好，可是呢，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用加拉太书的5章22节到23节。这个经文哈，稍微来讲一下。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从加拉太书这里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就可以，那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神的灵带领着我们，对不对？引领着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结出这些。圣灵，这是圣灵酒果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圣灵酒果放在所结出的果子放在哪里？放在那个红心上面，放在那个 target 的那个标靶的那个红心，它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朝着这一些圣灵酒果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朝它来走成圣的道路往前走。好，那也许弟兄姐妹们会说。那好难呐、啊！你要我做到这样子，真的是蛮难的，是没有错。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呢是朝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在走。曾经有一位长者呢，就这样子曾经告诉过我说：“我们尽力走这成圣的道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呢，你可能终其一生，你就是朝着那个方向走，但是你不会。”中那个靶心，这样子，只是说我们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那个靶心。好，那这就是稍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大家呢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一起走，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互相的勉励，也互相的鼓励。它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哦，行义与犯罪。 从第四节开始呢，约翰就绕着"行义"和"犯罪"这两个词来阐述。他对罪严厉斥责，令人觉得说他是想到了那些声称自己无罪的教会分离分子。不过呢，约翰在此呢训勉所涉及的课题，他并不只是为了要鼓励当时信心受到动摇的信徒，他肯定罪恶的普世性是任何每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碰到的。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说"犯罪"的"犯"这个字，它在原文呢，它是一个现在分词，什么意思呢？它不是指过去曾犯了一个单一的一个什么罪，而是指不停的、习惯性的一直在做，也就是说，你是持续的在犯罪的意思。那违背呢？违背律法的"违背"二字呢，在原文中呢，跟"犯"呢，它是同一个字。但是它是一个动词的形态，也是指着一直在进行当中。那因为一直持续的在犯罪，所以当然也就一直持续的在违背律法的意思。然而第五节呢，他说主降世的目的呢，乃是要除去这些罪行。第六节，所以凡住在他里面的，也就是与主有生命连结的。有与主有生命连结的，就不会不断持续的在犯罪；相反的，会不断持续犯罪的人，就是未曾看见他，就是不认识他的人。好，所以这个是犯和违背的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儿女与魔鬼的儿女，从7节到第十节。约翰呢，从第七节的一开始呢，又用了"小子们呐"。的这个昵称，可见呢，约翰他是以牧者的心肠在鼓励的信徒谆谆教诲，何等的迫切啊！他要信徒们呢，不要被人诱惑去犯罪，行不义的事。当时呢，因着假教师的影响呢，确实呢是有人被诱惑而在行为上犯罪。约翰说，行义才像主，持续犯罪的呢是属魔鬼的种类。主的降生呢，就是要消灭他的行为。那我们来看一下魔鬼为什么他从起初呢就犯罪？好，有几个经文，我们先往下面挪一下哈。好，首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28章27节，28章12节到17节。那我很快的来读一下哦。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里，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魔鬼本来是美丽的天使，但是呢，他却心高气傲而犯罪。我们从以西结书可以看出来，哇，真的是当时候神所给他的，他所造是何等的美丽。那以赛亚书的14章12节到14节，他说：“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坠落？你这功败。”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处，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就是魔鬼因心高气傲而犯罪。那 是以赛亚，这个魔鬼本来是 魔鬼本来是这个美丽的天使，但是他因为心高气傲而犯罪。他不只是他自己犯罪，他还拖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与他一同犯罪。启示录的12章第4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他的尾巴拖拉着，就表征跟随在他后面的跟从者。有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表征着说那个时候那个天使当中的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是跟随着撒旦背叛神而成了堕落的天使。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些经文，我们再往回一下哦。3章的这个9节，凡从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有神的道存在心里。这个道，它的原文，它是叫做 sperma。这个 sperma 呢是什么意思呢？是种子的意思。约翰用这个字呢，他不只是想用这道约束提醒这个信徒，他还勾勒出一个真信徒，也就是神的儿女，他是有神生命延续特质的。那我用一个情景带入来解释一下这一节经文，让弟兄姐妹你们更容易了解。就想象说你自己呢是一个孤儿，有一天呢你被领养了，在法官的面前呢你被裁决从此属于这个家庭，从那一天开始你就冠上了这个家庭的姓，住到了养父母的家里，你开始喊他们为父亲母亲，你受他们的教导，养父养母的教导存在了你的心里。你慢慢的长大了，长成为有这个家庭特质的人。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像那孤儿？当我们觉知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我们就成了什么？神家里的人，额上就有了属他的印记，就好像冠上了这个家庭的姓。我们从此住在神的家里，有圣灵的恩膏亲自教训我们。我们慢慢长大，长成了生命中带有什么？带有神特质的人。好，另外呢，2节当中呢，约翰就陈述，9节当中呢，约翰就陈述说，由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他提到了这个两次不犯罪，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不犯罪。第一个不犯罪就是不继续犯罪。那第二个是不能犯罪，多了一个能字。那不能呢，在原文当中呢，可以同时表示两种时态，一个是自身语态，一个是被动语态。做自身语态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信徒自己有能力不犯罪。那做被动语态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外力也不能够引诱他犯罪，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好，3章10节呢，这是这一段的小节。约翰呢，从两方面呢来阐述。第一个方面，他把世人分成两种，凭着不犯罪和不能犯罪，就显现出这个人是真信徒或假信徒。常犯罪不行义的，就是神魔鬼的儿女；而行义不犯罪的，才是从神生的，属神的儿女。第二个方面，爱是神的属性，爱人也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不爱弟兄是，不爱弟兄的是属魔鬼的，彼此相爱的才是属神的。好，那我们呢就来做一个应用。这做了一个思考哦，约翰一直在强调说，基督徒是由神生的，有神儿女的身份。那我们都知道自己拥有神儿女的身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个身份对你的意义是什么？那下面我就提供几个思路，我们来思考一下啊。首先呢，神给你这个身份，他是否有期望你改变吗？神期望你有所改变吗？我们想一想，我想这个答案呢，已经在你心中。是的，神当然是期望我们会有所改变的，就好像那个被领养的孩子，在进入新的家之后呢，生命就会开始更新而变化，就是重生。我们虽然不在约翰那个时代，也没有遇到他当时候的境况，但是我们生命当中仍然会有许多的敌对者出现。比如我们很多人常常缺乏安全感，我们常常很容易别人说一句话，我们就可能很容易就受到伤害，这些等等，这种在情绪上的一个纷争， 都常常挑战着我们的内心。那所以呢，约翰的教导，他所说的得救的确据，也就是成为神儿女的身份，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作为神的儿女，从神而来的重生是我们必有的特征。就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神的特质，也是我们力量的源头，让我们可以活出一种得胜的生活。基督徒对神和灵舍的爱呢，是一种超自然力量所激发的爱，是以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的牺牲之爱为典范，并且在世界上显示给世人看的。那我刚好最近呢，有一个姐妹，她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基督徒啊。那她最近呢，因为她先生的在好像在钉 fence，他就是自己钉很 handy 的，他就自己钉 fence。钉完了以后呢，他不是会要喷一层那个漆，那种透明的那种漆，好，然后那个来保护吗？那他们邻居呢，是非常重视自己后院什么各样建设的哦，然后也那个邻居的那个先生呢，自己呢就弄了很漂亮的石头在他们的这个后院里头。那当时候刚好他的邻居呢也有找 contractor 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这个我这个好姐妹呢，她的后来这个过了几天之后呢，她就接到了邻居写给他的 email，哇，写了好长，意思就是说，你喷那个 fence 的那个漆的时候呢，你不小心喷到那个喷到了我的那个石头这样子，所以我的石头上面现在呢有那个点啊，我要求你们要赔偿，好这样子，那这个事情呢就纠葛了一阵子，这样子就让他们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困扰的，因为他们心中就没有平安了，就没有安，就不平静啦，对不对？好，那后来呢是这样子的哦，我就长话短说，后来他们决定，好，他们愿意来用金钱上的一个赔偿，这样子，就是也就是说，后来他的邻居他也不要他们我的这个姐妹跟她的先生去 clean 去清洁，不要，他自己要清洁，因为他怕说这个我的姐妹跟她先生做不好，所以呢，她自己呢就去买一些清洁的东西，然后就是自己来清洁，而且她坚持强调跟她请的 contract 没有关系，她这个完全全然都是这个我姐妹跟她先生的错。好，那所以呢，这个我这个姐妹跟她的先生他们就决定，那没关系，我们爱我们的。就是爱我们的灵舍。我所谓的爱，不是说你从内心里面真切的去表示什么，而是就是说他们愿意就是说他们愿意花这个金钱，把这个钱拿出来，跟他的邻居怎么样，做一个和平的一个这个negotiate，就是让他们把这个事情平和和平的解决这样子。所以我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今天如果是世人的话，哦，你可能会想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我弄的啊？那我们不然我们去那个法庭上面，我们法庭见啊，这样子啊，类似这样子。但是呢，他们没有选择这么做，他们就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金钱可以让他们的邻居觉得心情比较好，觉得好过，或者是怎么样，他们也愿意这么做。好，那所以呢，是不是这个我的姐妹跟她先生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愿意竭尽他们所能的来爱他们的灵舍，而在他的生活选择上面，他们就做了一个改变，不是选择改变说哦，email 写回去哦，不是我弄的哦，你没有证据什么？他不是做这样子的，他们而是选择就是说没关系，我们来做金钱上的赔偿这样子。好，第二个，其次呢，就是说神儿女的身份是否这个身份是有多稳妥？那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像神的儿女，或者我们的表现不足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女，那怎么办呢？很多基督徒都会因此感到焦虑不安。但是约翰呢，在3章1到3节当中，他指出，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归属于他，是源于神他自发的爱。他刚才不是在赞叹说，哦，神的爱何等的 的长阔高深吗？那样子，好，那是他为了我们而主动做出的。正是这一点，使得约翰发出赞叹。他说："父倾倒在我们身上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们竟被称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发现我们与神关系的稳妥，并非出自我们自己，而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对自己神儿女的身份就有确信和把握。"因为小的是神紧紧地抓住我们，就像之前那个被领养的孩子的比喻。无论我们如何觉得自己不配受这个爱，不配得领养，他也永远不会撤销他对我们的领养。那既然神儿女的身份是如此的稳妥，约翰又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那我们怎么来看待一个基督徒他犯罪的问题呢？约翰在这里确实是鼓励所有基督徒务必要追求圣洁。但是他之前也直言说，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有罪的。他的目的呢，是要勉励信徒们过一种卓越的门徒生活，好兼顾他们的信仰。所以他呼吁说，信徒要圣洁。不过所着重的不是信徒不犯罪的可能性，而是圣洁与基督的关联。我们看需要将活出。我们需要将活出圣洁看为当务之急，但不是因为对属灵前景可能会被半跌的这样的一种恐惧，而是对神的爱所给我们的平静稳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回应。如果我们是因为恐惧，那么我们所展现的这种生活心态的改变是一种暂时性的，并且是虚有其表的。我们唯有在神的爱中感到平安稳妥的时候，才会有那个永远的改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种安稳是根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救赎的作为。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吧父神，主，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今天，真的是，你教导我们的，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体验到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感谢你。真的是主权在你，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那得救的确据在你的手中，真的真的是何等的 secure。主，我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的众弟兄姐妹们，他们这一整个礼拜，他们的所言所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主啊，都在你的爱当中。主啊，叫他们真的是在他们生活当中落实那个彼此相爱。主啊。在感谢赞美你，每一次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们一仰头向你呼求你的时候，哦主啊，就会看见圣灵的帮助，你的恩典就实施在那里。主，我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散去的脚步，以及他们接下来这一整周所有一切的事。主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